查考圣经，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30章，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维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讲整卷创世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旅程。创世纪里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容易讲的。一方面你不可往里添油加醋，另一方面你不能走马观花。伴随着我们系列的讲创世纪，我们看到一个渐进式的启示，一个救赎计划慢慢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整本圣经就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救赎计划。在29章结束之前和30章开始部分，我们看到了雅各孩子们的出生，12个儿子，将来会成为以色列12支派的先祖。弥赛亚将从他们之中的犹大支派而出。从这12个人中，我们会学习到神的特征属性。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神将通过犹大向世界提供救主，耶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神在与整个以色列族打交道的时候，他也向我们启示了关于他自己的事，他救赎的特征，他立法的特征，他的圣洁性等等等等。我们从神与以色列人打交道的方式上，也知道了神与人类打交道的方式。我们知道了神对人的要求和神为人提供的。在我们今天查考24节经文的时候，我不想让人与人类打交的方式这个主题在我们眼前消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所想的、所决定的、所行的事，来看看神是如何与他们打交道的。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使我们正确的来学习你的话。父啊，我祷告，当我们的眼睛看着这些经文的时候，愿我们的心渴望知道你要我们知道的事。父啊，我祷告，愿我所说的与你完美的真理相符合，而不是相搅和。愿我说的不会给人带来困惑。让我们大家都承认，无论是谁讲的，有些事是符合圣经的，有些东西不符合圣经。因此我祷告求你，父啊，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学生，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神的心思。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来知道你。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把今天早上要学习的30章1到24节称作为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会看到一群人，这是一群神对他们赐下宝贵应许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方法硬给塞进了神那神圣的进化计划里去，塞进神圣的历史中去。他们以为他们的计划就是神的旨意。我知道我以前也这么说过，但我还是要说一下，假如神在他的主权上不是神的话，他怎么可能成就任何事呢？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神有一个计划，他当然有一个计划。假如他使用石头、草木、天气、地震等等来完成了他的计划的话，那的确令人惊叹。但是真正令人惊叹的是他竟使用了人的嫉妒、人的恶意、人的软弱、人的不安全感来完成他的计划。我认为这才的确的确真的令人惊叹。假如刚才我们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你认真的听了，你就知道这些是神圣约里的人，是神应许的后代。你没问过这个问题，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这是对神全权的一个见证，他见证神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他使用了这样一群人 来完成他的计划。请大家别忘了，这些是我们必须与之为伍的人，是我们的列祖，不然的话，我们会忘乎所以的，以为自己属于另一类人。神不仅在他完美的计划中使用这些有污点的人，我们也会看到神那父母般的感情，满有恩典的管教和丰丰富富的祝福。这些事假如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早就忍耐不住了，但神却是满有慈爱恩典的神。但我也要强调一下，让我们不要重蹈这些人的覆辙，犯他们犯过的错误。在这24节经文里，同样的错误会反复不断的回现。我在你们手上的奖章写下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拉丁字，这是个逻辑学专用名词，指的是一个逻辑学谬误。它的意思是，事情发生以后，把事情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这件事情本身。我们会看到这是一再一再发生的事。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会把这个词背下来，不仅读起来挺有趣，而且你会常常常常看到这件事，你会在今天的教会里常常看到，比比皆是。正因为我这么做了，事情这样发生了，所以这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我这么做了。我不想把你们给搞糊涂了，在下面的这些经文里，你们会看到这一再的发生。这两位妇女以为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在罪里，却可以把神操纵的来祝福他们。他们把自己得到的看作是神的奖赏，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蛮有罪的。神给了我这一切的好东西，所以他一定赞成我的做法。我看到这事一直在发生，我们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所以神对我们的做法一定竖起了大拇指头。这是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神选择了祝福你，并不意味着他赞成你的行为。让我们来读30章1到2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因为这两节经文为我们面前这几个人的思维逻辑和心态定下了基调。不愿意承认神的主权可以引出多少罪，多少贪心来。拉结看着姐姐接二连三的生孩子，他虽然被雅各所爱，但却一个孩子也没有。他的反应是，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死了。我们在前面也听到这样的话，不是吗？以扫在要红豆汤时就是这么说的。很明显，他是在故意夸张。拉结没有通过祷告让他在失望中转变自己到神的计划上来。有时候事情的发生并不如我们所愿，我们感到很失望，我们若装作不失望或不在乎，那就有点阿 Q 精神了。我们必须做的是承认没有一件事是在神全权掌管之手之以外，因此我们不应该像拉结利亚那样自己做起主来，做出有罪的愚蠢的决定。我们应该学习以神要求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来对待眼前的现实，承认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神那神圣的指挥掌控的结果。今天你常常听到人说，这是神所做的，或这是神的带领，这或许是真的，但是我们一生都是神的指挥，我们一生遇到的事都是神所做的，都是神的带领。当人这样说的时候，我要问的是，那么你认为什么不是神做的呢？我们常常把那些自己感觉特别惊讶的事视为是神在做工，那么什么事情神不做工呢？就因为你没感觉出来，你没看到，神就不再做工了吗？难道某件事的发生不是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你，你就以为那不是神做的吗？我对我们大家的鼓励是，我们在一生中在每件事情上都睁开眼睛， 看到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做工，没有一件事是他没注意到的，是他能力所不及的。或许雅各的态度可以更温和一点，他看上去比较容易发火，或者是因为拉结的要求太无理。但我们都必须懂得一点，不怀孕是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我们绝不可轻看。我单身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连想都没想到，结婚以后就开始认识到这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我想对那些无法怀孕的家庭来说，只要符合伦理道德，只要不太过分，只要不来冒充神，我们还是可以去看医生，借助于现代医学的帮助设法怀孕。无论如何，不孕是件非常难非常大的事。我想我们应该开始承认诗篇所教导我们的，看哪，孩子是神赐的产业。这不仅是针对怀孕的事，也针对一切之事，这也是神圣的计划。在我们遇到难处时，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宇宙偶然机会的受害者，这个宇宙是有序的，一切都是神设立的秩序，或者他有一个不同的计划，只是我现在不知道罢了。当我们遇到难处时缺乏，不愿意承认神全权，就会试探我们犯罪，会使我们做出愚蠢的决定。这里利亚和拉结就是受了这试探，结果做出很糟糕，说实在也是蛮有罪的决定。怀疑神的全权就是怀疑神的能力。假如神不具有对世界上每一件大事小事的掌管与控制，那么你就会怀疑哪件事是神做的，哪件事不是。因此怀疑神的全权就是怀疑神具有提供的能力，怀疑神的能力就会使我们想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却没有，就会使我们不知足，不知足就会引起我们的贪心。假如你学习一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要理问答，就看到什么是造成人违反第十诫不可贪心的，是人的不知足。有时候我那2岁的儿子会欺负4岁的姐姐，他来找爸爸妈妈要求伸张正义。当他认为爸妈不管这事，没有公平可言的话，他就会想要自己来动手报复。赫志在他的系统神学里写道，假如政府不伸张正义的话，人们就倾向于自己执行起法律来了，这就是政府的失责，是在试探人民自己动手。这里我们看到利亚和拉结受试探，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学习懂得承认，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在神全能之手的掌管之外。不像人的父母，神从来不会没有注意到，神以他的无限智慧从来不会不公义的不恰当的处理任何一件事，不会的。我能理解4岁女儿的那种想法，因为有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会说爸爸根本就不知道。有时他可能是对的，但你知不知道在神那里绝没有这回事，没有一件事逃得过他的眼睛。诗篇作者教导我们，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这里只引了这段，这是诗篇里一再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这首诗篇的逻辑结论是，假如现在我们缺少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没有那样东西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因为敬畏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我想要的某样东西我没有是件好事，是对我有好处的，我什么都不缺。神是在说所有的好东西你都有了，从我神圣的掌管上看，从我对你慈父般爱惜上来看，你什么好东西都不缺。你以为是好的，你想要的那东西对你是没有好处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有愿望、有抱负、有目标了。这意味着假如我们的确想要的那样东西现在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等到时候，假如我们做出的反应是正确的，神或许会赐给我们，但也可能不会。但我们要去得到那东西的方式，必须符合神的律法，神的智慧，必须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信号上。我们不可自己动手，说，既然神不供应，那我就自己来。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这段故事里所能看到的。30章3到6节，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孩子原文作被建立。拉结就把她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毕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缘，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深渊的意思。这里我就不在名字上多做讨论了。这里我们看到拉结不是以祷告、忍耐、顺服的方式，而是效法撒拉，使她丈夫从一夫多妻上又向前跨出了一步。这里也没有看到她是否问过使女同不同意，这是拉结的计划。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反应很有意思。你们在得奖仪式上看到的摇滚乐歌星就是这样，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唱西部乡村歌曲得奖的，但有些却是以唱那些暴力淫乱内容歌曲出名的。但他们走上台去领奖时，站在麦克风前面为自己得奖感谢上帝，这是何等的妄称神的名啊。但拉结做的就是这类似的事，她把丈夫推进试探里。当然我们一会儿再来讨论雅各的事。当孩子出生时，她感谢神的供应，认为神按公义审理她的事，神为她伸了冤，说神认为她做得对，因为现在她有一个儿子了。让我告诉你们，假如神真的按公义审理她的事，那临到她了就不会有这等好事了。她是在说，神给了我一个，给了我儿子，所以神一定批准了我的做法。我不知多少次听到过这种事了，这种事发生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有人出于不符合圣经教导的理由离了婚，另找新欢，重新结了婚。他们说，神一定同意了我的离婚，因为你看，现在我生活多幸福。我们在教会里看到这种事，看来这个教会的人真多啊，神一定赞成我们所做的。真的吗？那么你认为神赞成摩门教吗？因为他们成长的比我们快多了，更不用说他们还有神迹奇事呢，那一定是神做的了，对吗？不，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评价事情。或许约翰加尔文给了我们比较好的方法来评价，有时候神的确以恩典征服人的邪恶，以慈爱寻求不配的人。我们一会儿就来读罗马书的一段，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30章7到8节，拉结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他真的得胜了吗？他真的站在神真的站在拉结一边吗？真的赞成他对姐姐的嫉妒吗？就像职业足球比赛的时候一样，双方的队员都有基督徒，他们在比赛前会祷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祷告要赢，或许是求不要有人受伤什么的。观众中就有人问，神会站在哪一边呢？因为两队都祷告了。作为父亲，神这下不是要为难了吗？拉结错了，神的笑脸不是因为拉结的行为，但拉结却以为是这样。下面我们就会看轮到利亚了，全家都受了影响。30章9到13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细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细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 于是给他起名叫雅舍，就是有福的意思。利亚已经蒙了祝福，生了四个儿子，但也陷入了拉结的同样错误里。我想我们应该停一下，看一看，想一想，这些妇女是多么的可悲，多么可怜啊！他们在妄称神的名，他们彼此争斗。每当孩子出生时，他们不仅感谢神的祝福，他们还认为是神赞成他的行为，才祝福他的。当然，孩子是神的祝福，这是毫无疑问。但他们以为神祝福他们，是因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今天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反对年轻女孩子怀孕的宣传画广告，他们让人看到一幅图画，一个怀孕少女独自坐在屋里，眼睛望着窗外，看着她的朋友们在外面尽情欢乐，而她却被肚子里的孩子给拖住了。这件事令我感到不安，因为孩子是祝福，她想要跑出去做的往往不是好事，现在她不得不成为妇女，不得不负起责任来。我们的社会今天却把孩子看作是负担，孩子是祝福，但是这是否就是意味着怀上孩子的方式就一定是对的吗？不。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宣传是反对未婚性行为是好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广告告诉人的信息是，有了孩子就成了你的负担了。但真正有效的合理的方法应该告诉人，婚前性行为是在得罪神。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告，让我们不再用外面的东西来衡量我们教会是否成功。我不能以参加教会的人数多少来衡量。有人问我，你们的教会现在怎么样？这实在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可以说还好，最近几年我们教会人数的确增长了不少，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我们的长老们是到圣经中找答案呢，还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若依靠自己的智慧，那可就令人担心了。但感谢神，他们一直在圣经上寻找搏斗。我看到我们教会里丈夫爱妻子，父母爱孩子，孩子尊敬父母吗？是的，对我来说，这些事比教会里的各样活动更重要。这30年来，我们教会绕过了一个大圈子，从四方教会型，直到今天很接近正统长老会。今天希望之支教会已经加入了美国正统长老会系统，但当时还没有。的确经历了大变化，我们从不拘形式的崇拜到现在有秩序的敬拜，从反复咏唱几句歌词的赞美诗歌，把灯光调暗营造气氛，到今天唱那些诗歌内容极丰富的传统赞美诗歌，一边唱一边可以叫人思想歌词的意义。我听到有人对我说，这个教会已经变成死的教会了，你一天到晚讲神学的东西，你应该让圣灵来带领你。我自己认真地思考过这件事，我们如何来评估一个教会的死活呢？你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我们教会是死的呢？是我们没有宣讲福音吗？不是，我们一直在讲。是我们没有教导神的律法吗？不是。是我们的丈夫不爱妻子吗？妻子不敬重丈夫吗？也不是。那么你是按什么标准来评估的呢？我们的神学是正统的，有根有基的，弟兄姊妹每次都来听到，我们努力建立家庭，培养孩子。哦，我知道了，原来我们缺少的是热烈气氛。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自由地举起手来，有人也的确举起手来，但是不要以为举起手来神就是在祝福你。圣经关于人敬拜神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有人举起手来，但圣经也说人撕裂衣服，脸贴于地伏下来哭泣， 等等不同的形式，而我们却为举起手了，我们却以为举起手来才是。举起手来当然很好，有时我自己也举起手来，但你不能用靠着音乐把你的情绪激动起来作为评估教会的死活标准。我们评估神是否喜悦我们的方法，应该是看我们所讲的是否符合圣经的基督教信仰，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我们的邻舍。评估一所教会是否是活的真的教会是有特定方法的，那就是你以竭力遵守神的命令来爱神爱人。让我告诉你们，假如你真的是在这么做，你就不是在顺从肉体，若不是圣灵带领，你是不会这么做的。你的情绪或许没有那么高涨，但这不在乎情绪，这在乎于立志定义。神已经决定，他为你的心行了割礼，改变了你的意志，来信耶稣，来爱神，爱邻舍，这是属灵之事。我认为我们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大，你可以有财富、名誉，人们或许很喜欢你，等等等等，但是你千万不要搞错，把这看作是神所喜悦的。作为一个教会，5年之后，我们可能会有5000人坐在这里，但我们绝不可因这一点错误地认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绝不是我们评估的方法。事实上，尽管你我犯罪，神善待了我们，是为了要我们悔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4-5告诉我们，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的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你好好想一想吧，假如神祝福你，这并不一定说明他认可了你的行为，他可能是在给你机会，让你从不敬虔的行为上悔改。我有时对孩子就是这样，他们表现很糟糕时，我想或许他们需要更多一点爱，或许他们需要更多一点的关注，所以我就多关心他们一点。但假如他们把这作为更加任意犯罪的理由，那么接下来就会有管教临到。我善待我的孩子，并不是告诉他们我批准了他们的行为，而是想让他们悔改。假如神让许多人到你们教会来，并不意味着他赞同你们的做法，或许是叫你悔改。假如你认着刚硬的心不悔改，你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在今天的教会里，你可以把这段话应用到许多许多事情上，包括我自己的行为在内，你们也一样。30:10-16，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风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的风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风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雇下来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这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些解经书还专门来解释风茄有什么用途等等。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可以上电视的程度了。亲爱的，我已经把你雇下了。我想这是神的灵让我们看到这事到了何等下流的地步。30:17-21，神允许了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5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使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她起名叫以撒加，就是价值的意思。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6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6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我看到这里，第一个念头是， 这可真叫人吃惊，神竟然还听利亚的祷告。但是我们应该感到吃惊的是，神竟然听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祷告。上个礼拜我和一个人谈到了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段话，我们大多数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大概会想，当我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来替我祷告。但事实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祷告，包括使徒保罗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真正感到惊讶的是，神竟然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必须替我们祷告，就好像是将我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一样。不然的话，我们祷告出来的不过就是一大堆胡言乱语的废话。这是神听了利亚的祷告，但是神真的给了利亚工价吗？和合本译作价值。因为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使使女给了我丈夫。工价是我们想起了什么？罗马书第六章，对吗？罪的工价是死。假如神真的给他工价，那就是死，因为他纵容丈夫去犯奸淫。利亚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你看，又来了，事情发生了，因为我做了，所以神一定认为这件事很不错，因为你看他所给我的。我希望这个礼拜你们大家都做一个练习，观察一下你的生活里出现过多少次。也因为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绝不可以凭统计数据来评估教会是否成功。今天的教会增长运动注重的不就是这种统计数据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通过这几个无聊的女人和这个没有主心骨的男人在建立起以色列民族。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在这民族，这国家的缔造之初，是从几个相互嫉妒、心存恶意，却又把他们自己的行为看作是神对他们奖励的女人开始的。这难道不令我们惊讶吗？这里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利亚对神的称呼是一种比他在29章对神称呼小一些的叫法。在29章里，他感谢神的时候称神为耶和华，意思是圣约恩典的神。这里用的是，意思是统管被造之物的神。29章里，神祝福婚姻里合法出生的孩子，利亚可以说这是圣约恩典的耶和华赐的福。但30章里他说的方式就有点像那些摇滚乐歌星站在领奖台上说的，我感谢上帝。利亚也略略知道应该有点分寸，中文的表达上较难区别这里的差别。这整个故事简直不比肥皂剧逊色，对吗？我猜想我们大家对此都感到有点恶心。看看他们，我们也可以看看亚当，我们会不会说，要是我的话，我可不会这么干，我绝不会像雅各拉结利亚这副样子。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对这样的奸淫真的具有免疫能力吗？我们真的有这种能力不致陷于这等的陷阱吗？假如我把灯光拧暗，请诗班指挥上来弹一首钢琴曲，我来讲一个温馨感人的故事，故事结束的时候开始传福音，把你们的情绪调节到恰到好处。从本质上说，我这样做与你到我使女毕拉那里去吧，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从本质上说，这难道不是在怀疑神的全权、福音的大能吗？圣经宣告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我却要来靠感染你的情绪，求助于你的感情。我知道神在历史中行事，但我需要来让你感觉很好，而不是靠圣灵的大能、福音的真理。我并不说我们传福音时应该板着一副冷若冰霜的脸，但是当我绞尽脑汁营造气氛，从情绪上感动你的时候，当我依靠人的感情热心，而不是依靠圣灵有效地将福音的真理唤醒你的灵魂时，我难道不是在说你到我使你的床上去吧？我知道神有计划，神有能力， 但看上去却不见效。把灯给关上，琴给弹起来，让我们把这些人的情绪带动起来。让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只在一个晚上有效。人们因着情绪激动做觉知祷告，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努力，不是神的大能。那么神在这种情况下救人吗？是的，会的。但这是不是证明这么做是对的呢？我认识一位牧师，曾经打电话到班尼汉的事工部，美国电视台上最著名的魔术师传道人，专让人上台当众倒下，对他在台上宣告的种种异端论调提出质问。接电话的女士反唇相讥：“先生，请问这个月你带领几个人信主？今年你带领多少人信主？”他一上场就得了成千上万人。但我不知道在永恒里会怎么样。当我们面对那真实现实的时刻会怎么样？你或许会说，感情丰富有什么不好？我自己就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我很享受情绪世界。你们也见到我有过去失去控制的时候，那不是我事先策划好的，这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应该，是否应该把这样的事工建立在人的情绪之上呢？这东西又能持续多久呢？你们可能听到以前我这样说过，但我还是要来对你们说一下。假如你像我一样，那么你也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你没有看出这是蠢剧。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信耶稣、信神话语的人，或许你以为这套方法是神的大能呢。你们中间许多人恐怕不是一开始就受到坚实神学教导的。让我再来问你们一下，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相信的东西就没有错误呢？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愚蠢，因为我一直发现自己就是这样。让我做牧师，真像是神在开一个玩笑。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更感到这点。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拉杰利亚，我真想问神一下，神啊，你是不是在开玩笑，让我来谈论你？我的这张嘴竟论到你的事。我这么对你们说，绝不是在假装谦虚。多少次我不得不公开认错，放弃我原来相信的东西。难道你就是那么确信自己没有错误吗？你真有这么大的属肉体自信？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比十年、二十年前懂得多一些。我真希望我们都能认错，放弃原来还以为是对的东西。让我们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属肉体的自信，认为我对神的认识都是正确的，免得将来发现原来自己错了。当我们谈论到神的时候，当圣经的话、神的话从我们嘴上面而出的时候，应该令我们惧怕。我们能不能认识神、知道神的事？是的，是的，绝对是的。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点，当我们谈到神、思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极其谦卑的态度，承认我们都像今天早上唱的那首《万福恩缘》中说的：“我深知道我心异变。”我自己当然也包括在内，我在这所教会里真的是很蒙福。我们这里有那么多比我更有思考能力的人，常常有人对我讲的东西提出质问，这常常令我不得不谦卑下来，准备好回答别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的是神圣的事，我们对待圣经一定要存谦卑的心。我的朋友们，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拉杰利亚，我们不具备免疫力。圣经明确地说，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历史上有多少神学家里拥有奴隶，把他们当作人看待呢？我们的本性中就是这样，有些东西我们就是不想去看，我们自然而然的不承认，不愿意承认不利于我们的东西。我对你们大家的劝告是，至少要避免拉杰利亚的罪，至少要避免偷偷抬高我们自己，把神给我们的祝福当作是我们自己的计划行为的结果。让我们至少要避免 请记住以赛亚放胆的宣告，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我相信到荣耀，我们依靠的是神的恩典。从相信到荣耀，我们依靠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寻找，神却找到了我们。我们没有求问，神却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呢，当我们思想到你全权的恩典时，真是叫我们头脑清晰起来。你竟将美好的恩赐送给了你那些叛逆的孩子。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这些经文里看到，你是如何通过这些妇女和他们相互的嫉妒、他们的罪来建立以色列民族的，但你却仍然赐下恩典。父啊，我切切祷告，求你使我们不要把你的美善用你赐给我们的恩赐作为任意犯罪的借口，或者拿来当作我们坏行为的理由。父啊，愿你赐的礼物引我们悔改。父啊，愿我们永远存谦卑来到施恩座前，让我们懂得你向我们启示是因为你是一位美善的神，满有恩典的神。你打开了满有罪的受造之物的眼睛，因此父啊，我们没有寻找你，却叫我们寻见，又赐给我们天上一切的恩赐。我们感谢称颂你的圣名，祷告奉靠主基督的名，阿们。